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了。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进入马可福音十四章后半段。我们求主在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还有受到审讯的时候，主啊，你将你那个启示赐给我们，好让我们经历你的苦难，经历在世界上的人对我们不了解的时候，所要加诸于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的苦楚，一切的为难。主啊，我们都相信你在让我们查考话语的时候，就能够被激励起信心来。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做彼得三次不认主，你让我们做耶稣，因为耶稣基督忠心于天父的托付，完成了人类救赎的计划。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在查考的时候也思想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命定，每一个人领受到从神来的呼召。求主让我们忠心的在这个世界上走完你所托付我们的，也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呢，从十四章的三十七节开始哈，因为前面讲到了那个十四章前面从玛利亚香膏抹主一直讲到犹大卖主，然后主耶稣设立了圣餐之后，预言彼得不认主，然后他们跑到了客西马尼。那么今天从三十七节开始我们会把七十二节查完。好，那我想开始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就先请佳佳，佳佳你刚好来，感谢主佳佳，麻烦你从三十七节十四章的三十七节我一直念到我想就先念到五十二节吧，谢谢你。
牧师不是这样这样。
哦，是 Scott 哦。
对，你先，我还在找你，你先请下一个人念一下。
OK， 好的。好吧，那孔君你帮我们念好不好，孔君？
好的。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
不是，从三十七节，三十七呀。
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要继续读吗？
继续啊，继续到五十二节。
OK， 说话之间，忽然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把他拿住，牢牢靠靠的带去。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前说，拉比，便与他亲嘴。他们就下手拿住他。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一个耳朵。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殿里，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事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跑了。
好，谢谢。OK， 在三十七节的时候呢，耶稣回来看见他们睡着了哈， 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查到他在克西马尼园耶稣基督呢，他第一次就带领了他三个最亲近的门徒哈，彼得、雅各、约翰，然后非常忧伤的在那里祷告，然后请他们吩咐他们说等候警醒哈。那在犹太人的这个传统当中呢，如果我们查出埃及记十二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逾越节的那个晚上哈。Exactly， 就是逾越节的那个晚上，神是说，那个晚上是耶和华的晚上，耶和华的晚上。那耶和华的晚上要做什么呢？就是警醒，就是警醒。好，如果有圣经的话，你翻一下，应该是出埃及记十二章的42节。因为那一天呢，神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就是伸出大能的膀臂，把犹太人哈，应该讲以色列人哈，从埃及地呢，把他们领出来了。但那一天晚上，他们就是要非常紧张的吃羊羔，吃完羊羔之后呢，就是要警醒哈。他是说，如果你看哈，出埃及记十二章的42节，他说那个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人众人世世代代该要谨守的。那这个谨守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讲说是在他们传统的这个概念当中呢，那个晚上就是逾越节那个晚上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警醒祷告，应该是不能睡觉的，因为那个晚上叫做耶和华的夜。那么他们同时也相信呢，弥赛亚也是在那一天那个夜里面来进行拯救，因为就是那个夜呢，神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都杀了，包括牲畜的长子都杀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是杀戮的时刻，也是拯救的时刻。所以你发现到在动荡不安的时候，好像是杀戮的时刻，但千万不要忘记，那也是拯救的时刻。那么当今呢，我们面对很多的恐怖分子袭击哈，你会看到，你会听到很多不好的消息，很多国家在战争当中，但是你听到了，同时你也要想到，在有杀戮的地方，也有神拯救的时候。那神的拯救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那我们只能在经历这种过程当中呢，你才能够知道哈。我也盼望呢，我们都没有遭受到战争的威胁跟战争的实际上的这种残酷哈，一种凄凉的景象哈。我也祷告神哈，愿我们都没有人哈会经历，但是万一有经历的话，我们要相信哈。在什么地方有杀戮的时候，什么地方也有耶和华拯救的时刻。好，我们回来哈，那门徒要警醒祷告，因为本来那一天晚上呢是属于耶和华的哈，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呢，耶稣基督在克西马里园的祷告，门徒都睡着了。这个地方呢，你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为什么门徒都睡着了？那天晚上呢，按照他们的传统来讲，那天晚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那天晚上全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就在当夜满了430年之后，神把他们带出去的那个晚上是没有人睡觉，那每个人都很谨守的哈。那很可惜啊，就是在耶稣的那个时代了，他的门徒都已经睡着了哈，眼睛太疲倦，眼睛太困倦，所以他们 miss 掉，他们迷失掉什么？他们没有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他们有杀戮，杀了很多的长子。可是呢，在这个很奇特的这种预表当中呢，这个样子的杀了长子呢，竟然预表了耶稣基督就要在那天夜里面也要被带去，第二天早上9点开始怎么样？开始要被钉十字架。但这个当然，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个本身是一个救赎，是一个拯救的意思。所以我们也可以看见呢，原来神要他们警醒，要看着 上帝怎么样施展他的救恩，可是这些门徒就睡着了。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可以看到，当我们在读这一段的耶稣那天晚上的故事的时候，他说，他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 OK， 西门是彼得的老的名字哈。你这边看到这边耶稣基督为什么用西德而不用彼得的名字呢？这个是彼得是耶稣给他的一个新的名字啊，磐石哈。但是他这边讲西门哈，西门的原来的意思叫做听见嘛哈。大家记不记得雅各啊，以色列他生了12个儿子哈，他第二个儿子就叫西面，有没有？西面的后来在新约的时代哈，在当时他就叫 Simon 哈，就叫西门哈。那个原来的意思仍然是听见的意思，所以意思就是说听见了你睡觉吗哈？那意思就是说你从这个读这个原文的意思来看哈，实在是非常有意思哈。他应该是要听见的，可是他没有听见，他睡觉了。他说你不能够警醒片刻吗？你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啊。这个地方就是可以讲说神在这个耶和华之夜呢，借着耶稣这件事情，他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OK， 就是在危急危难的时候，就在国家要复兴的时候，就在这个国家好像将要灭亡的时候，你要观看耶和华的作为，你要观看耶和华的拯救哈。但是在这个拯救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能会被迷惑了哈。为什么会被迷惑呢？今天呢，世界上的敌人啊，已经不像以前了，黑白分明啊。特别现在的恐怖分子，我们现在在处于这种社会当中呢，有些人说回教徒很好，有些人说回教徒很不好啊。那有些人他就会说啊，你看回教的这个暴徒啊，所以伊斯兰教的人都不好。那有些人就说不是啊，伊斯兰教有好的也有坏的啊，就像基督徒有好的有坏的啊。那你可以听到有很多各种不同的讲法，所以在特别在今天这个末世的时代的时候呢，你要非常的小心哈，免得入了迷惑哈。那我们对于对于回教徒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呢？这实在是需要上帝给我们的智慧。OK， 基本上回教的教义基本上呢是比较激进的，是比较会比较真的是一手拿可兰经一手拿刀的哈。但是呢，现在经过这几千年1500年的这种进化演化下来的时候呢，你也不得不承认哈，现在的回教徒有比较激进的，有比较不激进的哈。甚至也你可以讲说，你在中国碰到的回民来讲的话哈，他们通常只会守一些的礼仪而已啊。你说他们有天天在读可兰经吗？那倒不见得哈。但是他们有一些的礼他们会守的哈。所以有一些呢，你要去分辨的清楚哈，哪一些你要特别小心啊，因为他可能是 go extreme 啊，他可能变成一个极端的。那有一些呢，你知道他们是可以跟他传福音的。那我们不要入了迷惑，免得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边是讲说，你本来应该要警醒的，你本来听从了律法上的要求，传统上的要求，可是呢，你们虽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我想这句话也常常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啊，我们有些时候常常可能会说，我心灵愿意哈，肉体却软弱了哈。有些时候我们会想说，哎呀，我不应该这样骂我的太太，或者不应该这样说我的先生。我心灵愿意，但是我肉体软弱。我们有些时候常常会有肉体上的软弱，明知不应该如此，却偏偏就这样做哈。因为我们人有脾气啊，人有一个其他的事情哈，也可能会嫉妒啊，也可能苦读啦，也可能。whatever 啊，不管是什么样子的这种思想啊，在这个里面，但不管怎么说，心灵愿意，明明知道就是上帝不喜悦的，但我们还是会去做哈。所以这个稍微要注意一下，我们的肉体常常会软弱哈，但我们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借口。 那我觉得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当中，我们常常会用一些的借口来掩饰自己啊。我觉得在耶稣在这边讲说一次、两次、三次 ，OK， 他总是说你们不要再睡觉了哈。那如果你读到第41节的时候，他说你们还睡觉吗？呵呵，够了，时候到了哈。看来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来那个卖我的人进了。好，所以你要知道耶稣基督在这边讲卖他的犹大是个罪人， OK， 所以今天呢你会看到有些人他会帮这个犹大啊脱罪啊，他们会说很有智慧的说，你看这个犹大呢是因为看见耶稣基督要被钉十字架，要上十字架，为了要完成这个人类的救赎呢，就一定要从他的门徒当中有一个要出卖他了，所以这个犹大呢就愿意做这样子的事情呢，然后呢让耶稣被钉十字架，所以他的结论是说，犹大应该是大英雄才对。但是这样子的事情在耶稣基督的眼光当中，他说41节说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面，他说他是一个罪人，所以如果有人这样子来迷惑你，迷惑我们的话，或是你有这样的思想，请你千万记得耶稣基督讲的话，他说是卖人子的罪人，所以你就说他是卖人子的罪人。好，今天呢有所谓的犹大福音书的出现啊，曾经也有前一阵子啊，大概在几年前啊，曾经有人说哦，你看犹大是真的是一个英雄哈。我们不应该这样子来看待那个卖耶稣的犹大。好，那请弟兄姐妹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哈，这样子的说法在耶稣基督的角度当中呢这是不对的哈。好，我们继续看下去，从43节到第50节当中呢，我们讲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就是说这个卖耶稣的犹大呢，他是用亲嘴哈，一个 kiss with a kiss，他用一个亲嘴当一个暗号，就把耶稣给卖了。那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啊，因为当时虽然他们带着这个火把哈，那可是呢在深夜当中呢，虽然月亮是圆的哈，因为当天晚上是阴历的15号啊，是非常非常亮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有很明亮的月亮在那边，可是呢毕竟黑暗啊，不像我们现在的灯光比较明亮哈，那个时候比较难以辨认啊，所以呢我们在可以看到他这边的那个犹大还是需要给他们一个暗号，不然人蛮多了他不知道要去抓谁哈，所以呢他就去了，他就给他一个亲嘴哈，亲嘴的过程当中呢，他看到他就给他们一个暗号，他就把他抓住，牢牢的靠靠的带去了哈。然后带去的时候呢，他们就下手，然后旁边一个人用拔出一个刀来，把打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哈。那这个砍了一刀，那真的是砍了。砍了一刀才把耳朵笑下来哈，如果那个仆人没有闪躲的话，可能立时就被劈成两半。所以我想我们这个是地方呢必须要非常的小心哈，在这种如果说那个时候出事情的话哈，那耶稣基督也真的比较不好做了，变成耶稣基督拒捕啊抗捕啊。那如果说按照那个时代的很会栽赃的时候呢，很可能马上就让这个耶稣就变成一个杀人犯哈，或者是讲说彼得也马上就有问题了。但是在这种情况当中呢，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哈，在这种在
听到了哈，哎，这哥到起刚行啊。
OK， 在等一下，这个太吵了。Yeah. Alright, OK， 好。那耶稣第48节他讲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在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在白天呢？又偏偏要在夜晚里面？这种夜晚里面来抓人啊，就是真的是见不得人，因为 他们很害怕的是群众，他们不害怕耶稣，但是他们害怕群众，他们害怕群众，因为群众的力量，因为当时全天下的犹太男子都在耶路撒冷，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他们很大大方方的在白天来抓人的话，那么耶稣基督呢很可能就不会被抓到了，因为旁边的人有很多人，他们会认为这个长官们这个大祭司们他们一定做错事情了，所以如果在白天抓他们的话一定会引起暴动。那个时候呢罗马巡抚呢正好就是他要带了大概按照历史上学家的记载，他带了至少有5000个兵在那个地方。当然全天下的男人呢听说有差不多几百万了，差不多100万到200万之间的人，所以呢但是那些的人都没有刀啊，都没有兵啊，都没有那个兵器的，但是罗马巡抚他带的那是有兵器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那个情况，如果白天去抓耶稣的话，那么就会引起暴动，引起暴动的话那罗马人就会监管，所以在一个大祭司的这个眼光当中他绝对不能够在白天做这样子的事情。好，那么在这个白天晚上这样做的事情呢，意思就是耶稣说你们把我当强盗吗？其实我不是强盗哈，那但是他们就是这样把他给带走了哈。我们在这边也可以想想啊，在当世界上的人他要来抓我们的时候呢，他们可以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理由哈。那我这样讲呢，其实面对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不晓得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哈。也许将来这个社会对于基督教基督徒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的限制啊。那我们且待神以后怎么样子来带领哈。那我盼望我们大家呢在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上面哈，千万不要被这一些政治上也好哈，还有街坊邻居们也好哈，还是在这种宗教上面也好，他们对我们的破坏呢我们千万不要失去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哈。那么耶稣被拿走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经上有很多的话了，那有说那夜他要被击打牧羊人要被击打，羊就分散了，所以50节门徒都离开他逃跑了，门徒通通都逃跑了，可能也包括那个使徒约翰，因为使徒约翰他跑掉以后呢，然后又跟着到大祭司，那他比得好一点，是他就是在那个大祭司院子里面，他进去了，使徒彼得进去了，但是彼得只在院子外面。好，那么51节讲到一个少年人，一般来讲呢我们认为这个就是马可他自己，因为只有马可好像是他是以一个eyewitness 一个见证人，就是当场他看见了这样子的事情呢，他把它记载下来。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盗卖跟捉拿当中，耶稣基督面对这样子的事情给我们看见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特别在末世的时刻，你跟我都需要警醒，都需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预备将来不管是政治上还是宗教上对我们的迫害，我们先要有一个警醒，我们要思考，我们要预备好自己，免得到时候没有预备好的时候就会像彼得一样，他的肉体说我绝对不会不认你。彼得在31节讲，他说彼得极力的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经历像耶稣基督一样，他在那里祷告，他说父啊求你将这杯挪去啊，然后不要从我的意识，只要从你的意识。那这样子的祷告的就是说他已经在预备好了，他在预备好他自己，或者说你可以讲说 他已经预先呢知道，预先知道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啊，他心里面已经有底了，他心里面已经预备好了，他不会让这些事情来临的时候呢，他还没有预备好。所以意思就是说，弟兄姐妹，今天你跟我都在这个末世当中，我们也要预备好。OK， 预备好什么？预备好，万一有一天，因为了耶稣基督的名，如果有人把我们抓去了，如果有人陷害我们，如果我们因为我们维护耶稣基督的真理而被人家诬告啊，或者是被人家陷害，我们都要有心理的准备。那这个准备呢，是透过警醒，透过祷告。在这边呢，耶稣基督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啊。所以换句话说，耶稣如何预备他自己来面对卖耶稣的犹大呢？当然，我们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呢，我不晓得你们在你们的人生历程当中有没有被你一个很亲密的好朋友出卖过。那当然耶稣基督面对的不只是这一些，不只是被他一个亲密的门徒出卖了，他还要被使徒彼得三次不认主，他还要去面对那一些门徒都会跑掉。我们刚刚念的那个经上，就是他击打牧羊人，那羊都跑散了。那他还要去面对诘问他的祭司长，还有那些公会的人，他还要面对很多假见证要陷害他，所以他这些他都要有一个心理上面的预备。那他预备就是警醒祷告，警醒祷告，警醒祷告。OK， 当然那一天晚上是很特别的。那天晚上是耶和华的夜，啊，当然我们祷告不是说我们一定要选晚上哈，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警醒，常常预备自己，让我们在面对将来不知道会怎么样的事情，也许有些人要我们否认耶稣的名，也许有人要陷害我们，因为我们坚持耶稣基督的正道，我们坚持耶稣基督的信仰。那么有些人他就会不喜欢，不管是 for whatever reason， 不管是什么样的理由，他们对我们总是会有一些敌意的。那个时候我们要有智慧，一方面显出对神坚强坚定不变的信心，另外一方面还要对敌人显出神的爱，神的温柔。那这个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好，那我想我们下面我们就请那个潘姐妹好不好，麻烦你把53节念到72节，谢谢。
好，感谢神。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又有众祭司和长老并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众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致死他，却寻不着，因为有好些人做假见证告他，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告他，告他说，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他们就是这么做见证，也是各不相合。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你们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到那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你们已经听见他这健忘的话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又蒙遮他的脸，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说预言吧， 差役接过他来，用拳头用手掌打他。彼得在下边院子里，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见彼得烤火，就看着他说，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于是出来到了前院，鸡就叫了。那使女看见他，又对旁边站着的人说，这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又不承认。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立时鸡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阿门。
好，谢谢。那么在公会前的受审哈，这一段的经文呢，实在是蛮精彩的哈。那么在这个四本福音书都对耶稣基督受审死前这一段呢，都有很详细的叙述。那我也看过有一些的人写了很多关于这个耶稣基督受审的这一幕从一个律师的角度上来看那当然就是证明耶稣真的是无罪的因为这边这边还没有到比拉多那边受审比拉多那边当然在这个背景当中呢是比拉多他才有权柄可以定人死罪其他的都没有对那就是为什么他一定要把他解押到比拉多那边去那么但是在这个公会当中呢都找不到任何的问题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很守法的人非常守律法他们要挑他律法上面的毛病呢是挑不到那么他只能做什么呢他只能做假见证那假见证呢可是这假见证呢又配合的不太好那就没有办法相合那这个相合就是说你说了假见证跟另外一个说了假见证两个假见证的加在一起呢不合理或者是说根本就是牛头不对马嘴那在这样子的不能够相合的情况之下呢那大祭司就站起来了他就要开始讲话在这个之间呢我们可以看到某一些像彼得远远跟着他了哈那祭司长就是听很多人在找这些假见证那么57节我觉得这个57、58节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他说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那这一件事情呢非常的巧这个殿呢当时还没有完成建完当时应该是公元30年在公元30年的时候呢那个圣殿还没有完全建好好像是过了再过10几年才建好但是呢很不幸的就在公元70年耶稣在马可十三章里面有讲到在这个世代还没有成就的时候世代还没有过去的时候呢这些事都要成就那么有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讲完那句话之后40年那一代40年耶路撒冷圣殿就被毁了圣殿被毁的时候呢因为按照历史上的记载因为呢很多的金子呢是融化在石头当中所以呢那个圣殿的石头就没有一块石头是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因为他们把石头通通拆下来因为他们要找金子就要把融化的金子呢给挖出来所以呢圣殿是完全被毁掉那么至今留下来的呢只剩下圣殿山那个圣殿山是蛮宏伟的如果你有到耶路撒冷去看的话那个克西马尼园就像我上个礼拜讲的克西马尼园从克西马尼园去看那个 那个东门哈，就是那个耶路撒冷城墙的东门啊，是很近的哈。我在那边拍了一张照片，非常近，那个走路大概没有多久就可以走到了，大概15分钟、20分钟吧。那在那个地方呢，这么近的地方，他说，这边贾先生说哈，他说哎，拆毁这殿3天要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那么你可以看到，他说他要拆毁这殿，真的，神让这个罗马将军提多哈，后来做了罗马皇帝，他在公元70年的时候呢，就把以色列耶路撒冷攻破了，就把圣殿里面所有的东西，包括圣殿里面的啊这个金灯台啊、陈设饼啊、还有香炉啊，这些通通抬到那个罗马去了哈。那么在罗马建了一个胜利的碑哈，到今天还在。但妙的是约柜找不到，后来呢有些人呢就说这个约柜是藏在哪里呢？藏在加略山的下面哈。啊，这当然是另外一个啊很有趣的一个考古学家哈，他发现到他自称啦哈，他也拍了一些照片啊，有一个美国人，他叫 Ron Wyatt， 他跑到1970年代，他跑到耶路撒冷去，他宣称找到了这个啊这个约柜哈，是埋藏在那个加略山下面。那因为讲到这边，我就顺便讲一讲好了，因为他读圣经呢，他知道每一年大祭司进到圣所里面的时候呢，他一定要把血洒在约柜的前面跟约柜的上面，所以呢他认为如果耶稣是在加略山上面被钉十字架，那耶稣的流下来的血应该会滴到哪里，因为滴到在那个约柜上面，这样子就可以完成了旧约里面的预表，这个大祭司的血要洒在约柜上面，预表耶稣基督的宝血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因为血遮着，所以神就不会出来击杀我们，因为我们不够公义，我们不够圣洁。那所以呢，他这个 Ron Wyatt， 他这个考古学家，他呢他真的就在啊加略山下面，就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下面，他说大概有20几公尺，就约柜就埋在那边了。那但不管怎么样啦，这个圣殿被毁的时候呢，我们回到我们的经文哈，圣殿被毁的时候呢是神所拆的，所以你可以讲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事实上你可以讲说是神差派罗马人去把这个耶路撒冷城给灭掉了，但是呢他说3天以后他要重建，所以你这边可以看得到，我们也可以知道3天之后是耶稣基督复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整个圣殿重建了，那也就是说他以他的身体作为新的圣殿。那么今天呢我们说保罗他在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哈，他说我们的殿，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对不起，是哥林多前书哈。那么这个身体是圣灵的殿这个概念呢，就是从耶稣基督他说我拆毁这殿3日要重建，所以耶稣基督的身体是圣殿，那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肢体，因着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肢体，所以我们也有圣殿，圣殿里面住着谁呢？是圣灵，圣灵就是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也特别借着这一句话向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启示。现在的圣殿已经不是在那种金碧辉煌，也不是在看那一些的，现在我们的神的殿就在我们的身体上面，换句话说现在敬拜耶和华的殿就在我们身上，那这实在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 神的一个安排哈。那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自己敬拜上帝，亲近神，聆听上帝的话语啊，因为神啊，借着圣灵就住在我们里边。OK， 好，这个是五十八节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哈。那么大祭司最后讲了一句话，他说：“你都不回答吗？”啊，耶稣基督他这边所要让我们看见的，就是说，当别人诬告我们，当别人不怀好意的做假见证来陷害我们的时候，啊，可能最好的回答就是不回答。啊，这个我们到时候如果真的需要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考虑这个 option 哈，这个选项可能就不需要去跟他讲哈。但是大祭司讲的那句话说，哈，他说你是当称颂者的儿子耶稣基督不是的时候呢，耶稣就不能不讲话了哈。所以大祭司他也是非常的聪明哈，他知道耶稣基督真的是神的儿子的话，他一定会回答这句话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如果大祭司真的是这么聪明，真的是真理的寻求者的话，当他问这样的问题，耶稣基督居然回答了，难道这还不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吗？可见当时呢，我相信当大祭司这样问的时候呢，他要耶稣所说的就是说，只要他承认他是神的儿子这个身份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定他是一个亵渎的圣名的人，他就可以用一个啊十诫啊这个第二诫第三诫对不起，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啊，他可以用这样子的律法就可以来陷害耶稣基督。OK， 那虽然呢他这样问，但耶稣回答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的良心有没有揪一下哈。这真的是上帝的儿子耶，你怎么可以陷害他呢？可是在当时，因为大祭司他拥有很多这个经济上的好处哈，我们上一次也讲过哈，那些在圣殿里面买卖银钱的啦，还有那个买卖那些牛羊鸽子的，那一些都是很赚钱的哈，那些赚钱的收入呢都归大祭司还有祭司们哈，所以一个既得利益者，一个宗教上面的领袖，他不愿意就这样下台，他不愿意就臣服于耶稣基督。他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是那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第六十二节，请大家把它画起来，我觉得是很重要。耶稣说 I am， 耶稣说我是，那这个我是的意思就是我们英文讲的那自由拥有。因为摩西曾经问耶和华神说那你叫什么名字哈，那个神就回答我是那自由拥有的，这是中文的翻译，那英文就是 I am that I am， 那就是我是哈。所谓的我是呢，就是我就是那个我是，所以这个回答耶稣就是说 I am， 意思就是说耶稣就是我就是那个我是，我就是那个神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耶稣基督他最伟大的自我宣告，我就是那我是啊，我是。所以千万不要想说我是有什么了不起，我是在一个犹太人的眼光当中，这是一个亵渎神的话，怎么可以，你可以一个人怎么可以说我是呢？所以接下来他说，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这句话是但以理书，如果你很熟悉的话，好，但以理书七章十四节啊，这句话是非常是一个神在借着但以理他讲的一个弥赛亚一个最重要的预言啊，这个但以理书七章十四节就是说有一个人十三十四节哈，他说有一个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权柄 荣耀国度，使各方过格过子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的，他的国是不会败坏的。所以这个像人子的这个人会驾着天云而来。那么耶稣说，哎，我就是那个但以理七章十三十四节所预言的那个，那个就是我。所以当耶稣基督这样讲的时候呢，那大祭司就受不了了，他就撕开衣服，他在表演事业，就表示他很愤怒。然后他说，哎，我们不要再用见证人了，因为其他见证人都见证不了什么东西。他就说，最后耶稣基督的罪名就是健忘的话，怎么样，就是妄称神的名。他说他是神的儿子，意思就是说与神同等的，神的儿子就是神的意思。所以呢，那他马上就说，哎，我们要怎么办？那其他人就说，啊，赶快定他死罪。所以就开始他们就凌辱了耶稣基督，打他，吐唾沫，羞辱他。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从66节一直到72节就讲到彼得。彼得他不认主，他来这个第一次是侍女见彼得，他就说你是跟他同伙了。第二次这个侍女就是说，这又讲一次，这是你另外一个同党的。第三次，哎，旁边人说你是加利利的口音，所以彼得发誓咒诅。那么在当中呢，有第一次的鸡叫跟第二次的鸡叫，所以呢，彼得就想起来耶稣说鸡叫两遍以先呢，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那么在这一段圣经当中呢，我们可能要处理一下，因为其他的福音书上都是讲鸡叫一遍，但是只有马可是鸡叫两遍。那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但是呢，我们要从一个叙述上的角度不同，那其他的福音书呢并没有放太多的重点在这边，他只说鸡叫以前彼得三次不认主，他并没有这么样子的仔细说是一遍还是两遍。但是在马可里面他讲到了两遍，所以我们也千万不要说，哦，那这个地方福音书记载不一样，那我们要千万不要去找到这些方面，然后就说福音记载不对或怎么样。那这些事情我们该严谨的地方要严谨，在这个地方是叙述事情的角度问题，不是正确与否的问题。因为我们同样一件事情，你如果找两个人三个人去叙述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会有他的角度跟他所要着重的地方。那么马可在这边所记载的很可能就是彼得自己的记忆，因为是彼得记忆马可把它写下来。记得马可是彼得的这个记录员，他把彼得的讲道把它记录下来的。所以你也可以讲说马可是彼得的属灵的儿子。 OK， 那么彼得带着马可出去讲道，马可就把它写下来。那彼得他只能讲亚兰文，但马可呢文笔比较好，他可以把它写成希腊文。所以这个就是当时所发生的事情。OK， 但是我们在这边看到圣经记载了这么多这么长的一件事情，它要让我们看见几个人物。第一个就是耶稣跟彼得之间的对比，还有跟犹大的对比。OK， 耶稣终于父神交给他的旨意，忠心的完成，尽管面对十字架，尽管面对很痛苦，尽管内心里面有经过很多的挣扎。 OK， 连耶稣都会挣扎，所以我们也会挣扎。所以当我们挣扎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说那我怎么当基督徒我还会挣扎呢，我不一定都会有挣扎的。但是问题就是说，在你我挣扎的时候，你可以坚定你的信仰吗？耶稣基督在这边给我们看见，他有预备， 他有警醒，他有祷告，他有交托，他交托给上帝，不要照着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这杯很苦啊，求你撤去。但是呢，我们看见犹大他抛弃了耶稣，他卖了耶稣，尽管在耶稣基督说同我吃饭的人又要卖我了。在那个时候呢，如果使徒犹大他说哎呀我不卖耶稣了，那么耶稣我相信耶稣会赦免他，饶恕他。可是犹大没有，犹大还是铁了心肠哈，还是带了那些人到克西马里人去抓他，而且用亲嘴做一个暗号。那我觉得对耶稣基督来讲，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当我们被一个很亲密的人出卖的时候，我盼望都没有了，但是万一有一个很亲密的人出卖你的时候，那我们呢一样是爱他，我们一样是为他祷告。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彼得啊，彼得他在31节他讲了，他说我就是与你同死也愿意。那如果说在其他的事情当中，我相信彼得一定是跟耶稣在一起很久的哈，他是他往往是这个第一个反应的哈，他有问题也先很快就会问哈。那么我当然相信彼得，可是毕竟彼得他所表现出来的是属血气的，是属肉体的。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需要去思想，如果我们的肉体上面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做，觉得我们可以那样做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想，如果真的遭遇到像耶稣基督类似这样的情况哈，彼得他的拉比被抓了，他害怕，他怕死，他前面所讲的话他没有办法兑现。那这就是讲到我们心灵上的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你可以讲说，马可14章在讲说，一个心灵愿意的彼得，肉体软弱了。那犹大是一个心里不愿意，肉体更加软弱，把耶稣给卖了。那但是耶稣基督是心灵愿意，肉体也战胜。所以你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这三个人，我相信我们都要学做耶稣基督。我们要学会在公会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说神的话，我们要坚定我们的信仰。在彼得他在院子里烤火的时候，有些人挑战他，你不是跟他一伙的吗？他否认耶稣基督，否认认识他，否认耶稣的名。那这个彼得他的失败也成为我们一个戒禁警戒啊。警戒就是我们必须在心灵上面要刚强，要能够预先的演练过这一些可能的情况啊，否则的话我们很可能会落入心灵愿意肉体软弱，心灵愿意肉体软弱啊。也许透过彼得这样失败的经历，我们可以在许多的事情上面我们预先演练啊，我们预先思想，如果有一天我被 ISIS 抓到了，他要我否认耶稣的名啊，然后他就放我走，要是我承认耶稣的名的话，他就把我砍头了，那个时候你会怎么办？我有些时候会思想，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就是我们荣耀见主面的时刻。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借着经文上的记载，我们在学习，我们在预备，我们在警醒，我们在祷告。那如果有一天有人也是用刀顶着你啊，你相信耶稣我就杀了你啊。那最近在美国有一个在学校里面杀人的，也是在 Oregon 里面，他也是杀了基督徒啊，只要是基督徒他就开枪。那 我记得以前有几次哈，也有是杀害基督徒的。那当然这种事情不是太多，不是太多，但是我们可以思想，可能有些时候，在那种有人问你信仰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什么？也许在许多的不太友善的环境当中，你要先思想怎么样回答。那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做耶稣所喜悦的。这个做耶稣所喜悦的，就是在这种患难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仍然说耶稣，我相信你，耶稣永远是我的主，耶稣我愿意，而且心灵上面肉体上面都能够胜过对我们的试探威胁我们不怕，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因此而殉道，反而是我们的一个荣耀的冠冕。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大家发问，有没有问题？
老师、
哎、
我就是那个面对犹大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其实也有经历过，当然我们没有说碰到犹大，但确实也碰到这种很亲密的人，我突然一下就好像这种被出卖的那种感觉、
哎、
道理上我就觉得我应该原谅他、
哎、
也应该去为他祷告，这个我都做了，但是就是今天我又看到这个，就是耶稣就是犹大他用的方法是先跟耶稣亲嘴，然后来出卖耶稣。我觉得这个出卖的人之前他确实是好像是跟我们走得很近一样，
是
其实最后他来出卖我们，就是这个道理我懂，但是有时候就是这个胜过这个过程好像有点困难，不知道老师有没有什么劝勉的。
我想我们如果被出卖然后我们被杀头了，我们大概也没有机会了解为什么了哈。当然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太会这么样子的极端啊，但是我相信啊，就是你如果愿意的话哈，你可以问他为什么，因为曾经是很亲近的人哈，那他可能有他的理由 OK， 但我不晓得他的理由是什么，是为了财，为了钱财，还是为了地位还是为了其他的原因这个我们不晓得但是他在如果是主内的弟兄的话，我相信你可以去问他了。但是如果是外邦人的话那你就要看怎么样子的情况之下能够来问他呀。我对这个答案并没有太多好的意见，因为这个有很多的可能性面对一个我们被出卖的人，我们除了感谢主我的性命还在可能我有一些金钱上面的损失，可能我们有一些可能是一个背信忘义的人或者是说他是一个极端的寻求这个利益的人把我们出卖了那也许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面特别在商业商场上面那真的是真的是什么人都有那我想防范是最重要的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去分辨要看一个人看一个人怎么去看我们有很多的那个叫什么就是特别是生意上的来往还有其他的我们要学会观察这个观察方面还要打听他的底细等等这一些我们可能在商场上面要特别做到这一些了但是如果说是一个平常的朋友，普通的朋友，平常的朋友当中呢也不至于被他出卖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只能说多多的防范这样。希望有回答你的问题。
谢谢老师。
这样。嘿。 还没什么问题。宝贝，你好久没来了哈。
是的。
你有问题吗？
我没有问题。
感谢主。OK。好的。那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结束咯。OK。好的。那我们麻烦那个 Miki， 麻烦你为我们做祷告好不好？谢谢。谢主，好吧，那宝石你来祷告好了。
我们感谢赞美你，真是的，我们将真的是我们的肉体灵魂的仰望交付在你手中，愿你圣灵时时刻刻充满我们，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主要让我们说常常向主祷告，祈求从你而来的能力，让我们能够致死我们肉体的软弱，以及圣灵的大能，主要真的是行出你的旨意来。主要谢谢你帮助我们面对真的是不管在什么事情上面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主要我们都有从你而来的爱，能够包容他们，接纳他们。主要是的，谢谢你加给我们力量，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主要都能够学习耶稣的样式。谢谢你，祝福老师，也让老师在所经历的事情上面，主要能够，感谢主能够得到从你而来的力量、安慰。我们感谢赞美你，仰望交托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Amen。
好，谢谢大家，我们下礼拜继续哈，我们要看十五章哈。好的，
下礼拜见，谢谢，
谢谢
老师，
拜拜，
拜拜。